这是要让人克服代偿反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的点。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你再怎么搞，也没有人会待见你。老渔夫就说：“孔子，你这个样子，你影响范围以外的事，你一直说，政治应该怎么做，我来给你建议。社会道德要怎么样，我来给你建议，其实都是你影响不了的事情。这个关键的实践法是这样，比如说，我是一个热爱植物的人，我看到世界上到处在滥啃山林，我会觉得那些植物很痛，我会很难过。但你能做的，可能是住一个有阳台有屋顶的房子，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种满了树木，植物都跟你很要好，你的树木都长得很，家里都吃你种的有机蔬菜，家里的花都开得很漂亮。渐渐你们社区的邻居也觉得，哇，他们家好美，我们也来种。然后你们这帮就变成一个绿色小天堂。从你能影响到的范围，从自己的生活能掌握的范围，尽全成全你对植物的爱。但是你不必去街头举牌子说抗议亚马逊丛林滥垦滥伐。你在中国北京街头举这个牌子，亚马逊丛林砍树的人怎么会看得到？而且就算他知道有人在反对他，他还不是会觉得砍树我是专家，我知道树长得很快，砍完就会长出来，没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去搞那种你影响不到的社会面议题。而且很多时候你的那个大搞特搞其实都是搞错了。比如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西安中科院的地质学专家，他告诉我说，现在人不是都在说什么污染环境、地球暖化，人类要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过去有多少个世代都比现在暖太多了，人类也没有完蛋。为什么？因为地球暖化的过程并不是海水先上升，全球热到不能住人。其实暖化发生的时候，会有很多水蒸气上升到天空，然后雨会下在现在是沙漠的地方，沙漠地带就会变回可耕地，人类就搬北边点住，继续过得很幸福。地球暖化从来不是危机，是虚构出来的危机。暖化是沙漠变成森林，不暖化森林又变回沙漠。因为这是一个虚构的危机，所以在叫嚣的人才疯疯的。不时涅波会让人发狂啊。如果说回我自己的话，我教中医就完全不会允许自己去想如何向全人类推广中医文化这种大范围的议题，我只在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内去考虑。这个课程是我的创作物，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作品自己才会开心，其他的就没怎么想。但事实上的结果却是只这么想而做出的课程，对于大范围的推广中医一事反而是比较有效果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如此做，我的心才不会被伤到，我没有悲情，也不会愤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去跟任何你不能直接影响的人叫嚣。如果你喜欢的东西是爱，那你就在你能够影响的范围，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小孩、你的猫狗尽全力去爱，但是不必叫任何一个不理你的人去爱谁。你要的东西就在你能够影响到的世界里制造它，让它发光，影响不到的地方就不要碰，这是预防你变成狂人的方法。老渔夫对孔子的论点，你一旦跨出这条线，你遭到挫败感痛到了，你就开始从受害者反转成救世主，那个想要肥大的自我感觉良好就开始主导了。所以这仍是绿碳变质的第二个字，碳这个字的具体内容代偿反应。但麻烦的是我们现在扪心自问，就会觉得哇，这些什么什么病我全都犯到了，差不多三分钟换一种嘛。我练庄子的过程就真的觉得哇，我里面好多人格，修道病、教主病、躁郁症、救世主、心理医生、猛信徒，每天轮流出现，简直像 X-Man外传恶灵大军里面的 X 教授的私生子大军一样厉害。那部美剧现在正在演，男主角是才演过美女与野兽真人电影的那个唐顿庄园中辍生小鲜肉大军，和火凤凰秦格雷一样都是几变种人，他吸收了上千个变种人的人格和超能力，大招像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乱喷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练到家，就必须在起练之前先把你的这些变种人人格都整合消化掉，不如没办法开始。你所有向上的动力 都会变成在养肥你的黑暗的能量。那个我值，那个造业的强度一直在大幅增加，接着就会打灭心中之神，再也不用看到自己的黑暗面，然后变成一个自我感觉完全良好，我是一个充满光、充满爱、没有执着的人，那就是庄子说的哀莫大于心死。你的心中之神完全被打灭了，你爱觉得你有多美好，就觉得自己有多美好吧，这样的状态就叫做解离。前面讲到一些代偿反应的模式，以及要克服这些代偿反应必须注意的点，现在先稍微回头复习一下。请问各位同学，如果你现在陷入什么救世主情节，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察知到我在帮人家，可是帮得很累？当你向人家滔滔不绝的说教，你可以自觉的出来吗？像今天早上有个老同学跟我说，有一个他很喜欢的人，有时向他请教他就会话特别多。那你能看得出来这也是代偿反应吗？